首先我们要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七节，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各个他。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自己也背着十字架，他也要求他的门徒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这里有一个有关十字架的故事，记载在《信徒生活一瞥》这本书里面。故事讲到一个疲乏的姐妹，以为只有她的十字架比别人的更重，所以渴望和别人的换一个背背。一天她做了一个梦，梦中她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横着许多十字架，有各种各样的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的十字架，其中有一个小十字架形状非常美丽，上面镶嵌着宝石和黄金。这位姐妹一看见就说，啊，这一个背着一定舒适又漂亮，所以她就把它拿起来。不料她虚弱的体质竟在这个十字架下面震颤。宝石和黄金虽然美丽，可是它们毕竟太重了，它背不动。后来他又看见一个非常可爱的十字架，在雕刻的木架上盘着美丽的鲜花，他想这个一定容易背了，他就将它举起来。不料在鲜花的下面有许多尖锐的刺，刺痛了他的皮肉，这个也不合适他。他就在十字架当中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一个一个的试着，发现每一个的十字架都不容易背。最后他看见了一个朴素的十字架，上面没有宝石，也没有雕刻，只写着几句亲爱的话。他拿起它来，觉得这个是许多十字架中最容易背的那一个。后来他仔细地观察这个十字架，在阳光的下面他认出来，这个十字架就是原来他自己的那个旧十字架。原来这个旧十字架就是许多十字架中间对这位姐妹来说是最亲最好的一个。亲爱的朋友，神知道我们需要背的是哪一个十字架。我们不知道别人的十字架有多么重，我们常常羡慕有钱的人，他们的十字架上面镶嵌着黄金，里面有宝石，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十字架有多么的重。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生活似乎非常可爱轻松，他们背着盘着鲜花的十字架，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在鲜花的下面有许多尖锐的刺。如果我们能去试试别人的十字架，我们看起来以为比我们更轻的十字架，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些十字架中间没有一个十字架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这样适合我们来背。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来学主的样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主 背上了自己的十字架，上了各个他。我们也要效法主的样式，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接下来我要为你播放一首有关十字架的诗歌，歌名叫《古旧十字架》。亲爱的朋友，刚才你听的那首古旧十字架的诗歌有什么感想呢？关于古旧十字架和它的作者贝纳，里面有这样一段曲折的故事。贝纳出生在俄亥俄州，他的父亲是一位矿工。他出生后不久就随父母从俄亥俄州迁居到爱荷华州，并在那里成长。他15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只好去矿场工作，负起抚养家庭的重任。信主以后，他进入到旧式军中服务。多年后，贝纳和他的妻子都在旧式军中担任重要的职位。贝纳离开旧式军以后，一度是无宗派的传道人，后来被梅伊美会暗牧。他一心以主的话语为念，勤奋传道，足迹遍及美国中西部、北美及加拿大等地。有一段时期，他完全致力于奋兴布道会。有一次，他从外地布道回来，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因此他审慎地思考十字架的重大意义，从而真正的认清到保罗所说的和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首圣诗作于1913年，他先做了谱，好几次配上了歌词都觉得不满意，直到最后他才用这首诗词诠释了他自己的心声。同年的6月，芝加哥的一个培灵大会上介绍了这首圣诗，以后就不胫而走，流传全国。这首诗歌被灌成唱片以后，发行了千万张，再经过电台播放，迅速地进入到 教会、布道会、家庭、医院，甚至监狱中。监狱中许多囚犯都称他是囚犯之歌。我们知道，许多时候诗歌和艺术作品都是在作者去世以后才获得人们的赏识，但是这一首古旧诗架却是在不久流传以后马上就获得了盛誉。美国好几家广播电台曾经数次邀请听众选举投票来选十首本世纪最心爱的圣诗，在数万张选票中，古旧诗架始终遥居榜首。贝纳和他的妻子哈拿一共做了300多首诗曲。关于这一首古旧诗架还有一个见证，说到有一位宣教士曾在中国广州明星盲童学校工作，他见证说该校有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女孩，经常无缘无故的发怒。有一次她发病的时候，刚巧这位宣教士的唱机中播放着古旧诗架，那位盲童听了竟然安静下来，以后屡试不爽。还有一位患了不治之症的癌症病人要求电台为他播放这首歌曲，而他在听这首歌曲中就在歌声中安然地归回天家。想不到古旧诗架这首圣诗竟然具有对人心灵治疗和抚慰的超然力量。贝纳晚年住在密西根州的里德市，当地的商会在他家附近树立一个12尺高的十字架，上面写着古旧诗架作者贝纳之家。晚上更有灯光照射在十字架上，远远就可以看见，直到今天。